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二月五号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嘅粤语新闻。今日系二月四号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礼拜四将发表讲话，为美国外交政策定调；拜登上任首次热线民在人，将尽快拟定对朝鲜战略。据报，新疆拘禁营女性遭性侵，美政府深感不安。美超级碗即将开打，福西警告现在不是开 party 的时候。耶鲁大学招生涉歧视，美司发布撤销指控。疫情构成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改至八月举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礼拜四将在国务院发表他的首次重要讲话。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话，拜登将会泛泛地谈及外交政策，而不会讲细节。他说，拜登总统认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必须同盟友密切合作。拜登礼拜四发表讲话之际，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一种新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说，华盛顿正在采取一种战略内心政策。拜登就职以来，已经同几名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其中包括传统的美国盟友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说，拜登在与普京的通话中提出了有争议的问题，譬如逮捕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以及莫斯科的网络间谍活动，同时通过同意延长与俄罗斯签订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武器条约来寻求共同点。美国和俄罗斯礼拜三宣布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寻求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战略核武库之间实行军备控制。南韩总统文在寅今日在推特发文表示，上周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文在寅说，双方约定以共同价值为基础，进一步升级韩美同盟，并在朝鲜半岛和平及国际美解议题上持续共同合作应对。韩联社报道，青瓦台发言人姜文石表示，文在寅和拜登通话的32分钟，双方达成共识，认为必须要尽快共同准备全面性的对朝鲜战略。韩文石转述，文在寅向拜登表示，希望韩美合作努力推进朝鲜半岛非核化及永久的和平安定。拜登就说，北韩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主要当事国，并表示将与北韩就共同目标紧密合作。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表示，有报道说在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拘留营中，中共有系统地对妇女进行强奸、性虐待，美国对此深感不安。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行为。一月十九号，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川普政府已经认定中共当局因为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新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埃米利·霍恩证实，拜登和上一届政府立场一致。霍恩说，拜登总统将对维吾尔人的压迫称为种族灭绝，他以最强硬的立场反对种族灭绝。 去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了德国研究员阿德里安·赞茨的一份报告，指责中共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强制绝育、强制堕胎和强制计划生育。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燃烧，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碗将在7号举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西星期三受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传统的超级碗聚会很有趣，但现在不是举行 party 的时候。福西指出，每当遇到特定节庆事件的时候，全美疫情就会出现高峰，包括之前的新年、圣诞节、感恩节等假期。今届超级碗将在 Raymond James 体育馆举行，只开放25,000人入场观赛，约占球场可容纳人数的38.5%，其中包括职业美式足球联盟邀请的7,500名卫生医疗工作者。福西提到，主办单位正尽力实施防疫，要求入场观众戴口罩，并叫他们维持社交距离。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网站建议民众在网络举办超级碗直播活动，或在参与者可以维持 1.8 公尺社交距离的户外观看比赛。CDC 亦建议民众避免大声嗌叫、欢呼或者歌唱，以鼓掌、蹬脚来代替。美国司法部星期三撤销了对指控耶鲁大学歧视亚裔和白人入学申请者的诉讼。不过，司法部的撤诉并不意味着针对耶鲁大学的诉讼已经结束。对哈佛大学提出类似诉讼的组织，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计划以他们的名义重新提出诉讼。联邦检察官去年10月在对耶鲁大学提出诉讼的时候说，耶鲁大学违反了民权法，因为他在本科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和国籍进行歧视，而种族是每年几百个招生决定中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来讲，亚裔美国人和白人与具有同等学术资质的黑人学生相比，只有1/4到1/4的录取机会。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所有可获得的事实、情况和法律发展，司法部将撤诉，并在星期三通知耶鲁大学。他亦撤回了之前做出的该校存在种族和国籍歧视的裁决函。但这名发言人表示，司法部志在在确保耶鲁大学遵守联邦反歧视法的基本调查仍然在进行。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2月3号再度延后原定5月在新加坡登场的2021年会，改到8月17号到8月20号举行。路透社报道，世界经济论坛上个月已经将年度会议延后12日，今日再度延后年会事情。世界经济论坛在声明中表示，世界经济论坛和新加坡政府仍然有信心安排好措施，以确保会议安全，可达成预期结果。而且新加坡的新冠病毒疾病本土传染维持在极低程度，今次改变会议时间表反映了国际间遏制疫情大流行的挑战。声明提到，全球实施旅行限制导致规划上半年进行面对面会议的难度很高，而且隔离和空中交通的规定会议亦拉长为确保与会者能够出席的前置时间。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表示，政府理解世界经济论坛面临的挑战，已经同意更改时间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一般在1月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但疫情导致今年没办法照常办理。以下是更多环球要闻。舒默和麦康奈尔达协议，民主党可控制委员会。参议员说，共和党人将非常团结反对弹劾案。众议院盖茨说，我愿意放弃议席家庭为川普辩护。 白宫再次确认疫情纾困支票将是$1,400。美媒说拜登政府预将难民接收数提升8倍。昂山素姬被缅警方起诉，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礼拜三宣布，他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终于达成权力共享协议。这项协议将允许参议院民主党人控制参议院委员会。大选过后，参议院民主党人虽然可以主导议会和立法议程，但关键的委员会领导权仍然由共和党掌握。这个令到拜登上任至今，参议院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仅是得少数委员会愿意推进新政府的优先任务和确认部长人选。在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各占50席，由副总统贺锦丽持有打破平局的一票，令到民主党占据微弱多数。舒默礼拜二在参议院会议上说，今日上午我很高兴地报告，两党领导层已经敲定了参议院的组织决议，我们会在今日通过参议院的决议。这个意味着各委员会可以迅速成立并开始工作，与握住小木槌的民主党人一起合作。舒默补充说，这些委员会将会迅速成立，并在民主党人的把持下开展工作。相信我们的成员已经准备好在我们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上打好地基，并追赶这些议题。目前还不清楚参议院需要多久时间才可以通过协议。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于3号预测，共和党人将非常团结地反对8号开始的第二次弹劾审讯，不会同意民主党人对前总统川普定罪。格雷厄姆话俾美国报道知，我认为围绕住弹劾违宪、弹劾一位已经卸任的总统是违宪的这个观点，共和党会非常团结。格雷厄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亦对参议院临时议长帕特里克莱希代替最高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川普的弹劾审讯表示异议。他说，如果对某人感到失望就是一种犯罪，那我们全部都麻烦了。他指的是民主党指控川普在1月6号的公开发言犯下煽动叛乱罪。因为川普说，如果副总统彭斯不能够挑战选举人团结果，就不会那么喜欢彭斯。众议院民主党选出的弹劾经理人礼拜二表示，川普对国会暴力事件负有单一责任，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即使是在他离任之后。川普的弹劾辩护律师表示，弹劾违反宪法，应该立即撤案。同时，川普当时的发言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并没有煽动暴力。佛州众议员盖茨礼拜三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放弃他的议员席位甚至家庭，以便能够为川普在弹劾听证会上辩护。盖茨2月3号在接受班农战情室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川普目前只得到了低水准的辩护。他说，他和共和党同僚讨论为川普总统辩护的问题，并就此咨询了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他们被告知必须放弃议会席位，才可以在8号去参议院帮川普辩护。对此，盖茨表示，他爱他的选区，亦珍惜他在议会中的议席。但是，当他想到川普总统结束他任期的方式，以及川普运动结束了对美国人民构成的危险的时候，他说，如果川普总统要求我为他辩护，这个将是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我会放弃我的议席，放弃我的家庭，去为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总统辩护。我会确保他得到一个不会随意放弃的全面的辩护。这个辩护不会因为担心失去一些中间派的共和党议员就不够胆发声。他还表示，川普为伟大的美国做了很多事。在弹劾会上，川普应该得到与他的付出相匹配的辩护。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三再次确认，俾美国人嘅疫情纾困支票将系1400元，并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收紧有资格获得支票者嘅收入门槛。拜登提议嘅1.9万亿美金嘅疫情纾困方案中，包括向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元。但拜登上个礼拜表示，佢愿意就纾困金嘅数额进行谈判。有猜测认为，直接发放支票金额可能低于1400美金。一啲共和党人同民主党人之前表示反对冇针对性咁广泛发放方式。佢哋认为一啲收入6位数嘅人并未受到疫情打击，唔应该获得支票救济。普萨基话，几分钟之前，总统有机会喺椭圆形办公室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对美国救援计划有管辖权嘅参议院委员会嘅民主党主席会面。他们一致认为需要迅速行动，以确保我们尽快向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直接支付1400元。参议院的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支持这项措施。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罗姆尼礼拜三表示，我预测某一个共和党人会支持1.9万亿美金的计划。据美媒礼拜三报道，拜登政府即将通知国会和政府部门高度增加美国对难民人数的接纳。预计新的难民人数上限将提高到川普政府允许人数的8倍以上。白宫官员和消息人士告诉多家美媒知，拜登政府计划在今个礼拜宣布允许美国接收难民人数的上限提高到12.5万人。高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11万人和川普政府时期的1.5万人。正式的计划预计在2月4日拜登访问国务院期间正式公布。之前川普政府显著缩小了难民资格的范围，并提高了审查门槛。在过去的4年中，由于难民人数的下降，超过1/3的美国移民安置办公室被迫关闭。虽然拜登准备推行大幅度接受难民的政策，但实施前景仍将面临阻力。消息人士说，除了直接颁布法案之外，拜登亦可能选择在10月1日开始的年度预算方案中提供12.5万难民人数的建议数字。法律要求总统在做出决定之前，首先就其计划咨询国会。拜登政府之前承诺将推行更加宽松的无证移民计划，这个吸引了大量中美洲非法移民涌向美墨边境。礼拜三，缅甸警方对遭到军队扣押的昂山素姬提出首项正式指控，罪名涉及多部无线电对讲机的非法进口。如果罪名成立，昂山素姬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相关诉讼案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的泽布迪瑞法院发起，并通过视频开庭审理。根据缅甸警方的起诉书，在昂山素姬的住所搜出6部手提无线电对讲机，具体物品涉及非法进口与未经许可使用。昂山素姬将继续被关押到2月15日以接受调查。同样被军方扣押的缅甸总统温敏被以违反灾害管理法起诉。他被指控在去年11月选举期间违反防疫规定。温敏亦将继续被关押至今个月的15日，目前面临最高2年的刑期。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新闻发言人证实了相关消息。在2月1日，缅甸军方扣押了缅甸的领袖昂山素姬及其主要政府官员，正式接管该国政权。军方将90名政府官员解职，并任命了11名新的政府内阁官员。缅甸军方谴责昂山素姬政府没有对选举舞弊指控进行调查。
下面是香港新闻。休班警追截港铁跳闸青年，美籍银行家协助逃走被控闸警。英国 BNO 移民设安全审查， 需申报是否任职警队等公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35岁美籍银行家前年12月在港铁站内阻止休班警员追截怀疑逃票的青年，被控袭警罪。案件2月3日在东区法院第二次审讯，由于关键证据的港铁站闭路影片已被警方销毁，辩方提出审讯对被告不公平，申请终止聆讯。辩方亦质疑警方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向证人颁奖及支付现金的原因，裁判官将案件押至3月处理。案情指35岁被告 Samuel Bickett 在2019年12月7日在铜锣湾港铁站 F 出口袭击休班警员以及男子卢志强。据述案发时，休班警正在追截港铁跳闸的一名青年男子，被告涉嫌帮助青年逃走。辩方供词中指，港铁闭路电视镜头可以显示休班警袭击一名青年，警方在事发日取得法庭令搜查港铁公司，但警方看了港铁闭路电视影片后修改再搜查令，针对性地删除了影到闸口的影片，令到相关影片被销毁。警方书面亦承认有意销毁第一组闭路片段，只向法庭提供了第二组片段。控方解释，港铁用自己系统才可以播放片段，所以在警方搜证后，由港铁得到认为有用的片段转换成可读档案，原档案因日期久远被港铁系统自动删除。辩方再指，被告去年7月向法院提交案件的主要攻击者和原告警察违法的大量证据，警方就在一个礼拜后的8月6日突然向目击证人卢志强颁好市民奖，还支付奖金。辩方质疑警方此举的时间点，而且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同时警方及律政司拒绝提供颁奖过程的相关文件。裁判官林希维听取双方陈词后，基于两项争议，决定在3月31日先处理辩方终止聆讯的申请。如果不得到法庭批准，案件将在4月23日继续聆讯，控辩双方会传召证人出庭作供。英国政府上个月尾开始实施 BNO 护照签证，俾合资格港人申请去英国定居。随即不少港人陆续筹备移民，有港媒发现 BNO 签证的申请表设有至少5项安全审查，包括必须申报是否任职警队、政府、媒体甚至法官，以及是否牵涉战争罪行等。有分析认为申报具针对性，目的为审查申请人和政权的关系，估计曾参与镇压反送中等社运的防暴警察很大机会不获批。苹果日报报道， BNO 签证网站的申请表有多条问题涉及申请人背景的安全审查，申请人要声明过去是否牵涉战争罪行、恐怖活动、是否极端组织成员或曾发表极端言论，需就良好品格及工作经历两项作出声明，回答过往有否参与任何危害英国国家安全行为等。在工作经历方面，亦需申报现在及过去是否任职某些职业，包括警察、情报机关、政府工、媒体，甚至法官及裁判官，亦在申报范围。英国港侨协会创会主席郑文杰表示，相信英国当局是用作筛选和政府打压关系密切的申请人，如果剔选项是，就会触发官方继续追问，最终根据申请人的回答再衡量准许入境的风险。但他相信英国不会一刀切拒绝所有相关人士申请。郑文杰认为，如果只是担任文职警员，审查风险会较其他警员低，但如果是参与镇压反送中的防暴警察，已被不少国际人权组织批评滥用暴力，英国有可能基于国家安全 以没有良好品格为由拒绝批出移民申请。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家乐指，英国官方的立场清晰， BNO 移民并非中门大开，会以多项审查杜绝有人浑水摸鱼，当局的态度只是欢迎真正拥抱民主自由反警暴的人士入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4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前白宫副国安顾问表示，台海紧张源自北京野心，方便进口更多疫苗，巴西简化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CDC 主任表示，教师接种疫苗不是学校开放先决条件。财长耶伦将与金融监管机构紧急商讨股市大战。国会参议员提议案呼吁2022年冬奥会迁出共产中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星期三以视讯方式出席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际暨公共事务学院2021年世界会议。博明在讨论中国大陆、香港与民主前景时表示，阻止中共企图强行吞并台湾是美国与全球各国应关注的议题，应该采取实质性行动而非象征性措施。博明指出，如果台湾被迫与中共统一，将意味着史上第一个极为繁荣与成功的华人民主社会的灭绝。对美国来说，亦意味着与中共开战的风险，而如果美国屈服，美国与区域主要联邦间的声誉就会受损。这个亦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竞争力与创新优势，对半导体产业与电子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并可能导致引发日本与中共甚至印度与中共的战争，这个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恶果。博明并指出，台湾民众需要了解局势的重要性与危险性，而这个并非台湾领导层的错误，这些局势全部是北京的欲望和野心所导致的。但是台湾民众必须真正团结在政府的领导下，并了解到台湾将不得不做出牺牲，做好备战工作，以期避免战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Jim Risch 在致辞讲到台湾时亦表示，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令到台湾的未来变得更加紧迫与危急。Risch 指出，台湾不只是民主的典范，也应该在不受威胁和胁迫的情况下规划自身未来。台湾的地理位置是美国其他盟邦安全的关键，台湾的科技发展对于同中共的全球竞争亦至关重要。Risch 说，台湾是十年来所要面对的最具战略意义的议题之一，必须确保将台湾放在首要目标。主持人问及邀请总统蔡英文到白宫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国会发表演讲是否有益时，前香港众志主席、目前人在英国的罗冠聪指出，加强与台湾的互动是对台湾民主的重要认可，将释放出不惧怕中共恫吓的强烈信号。罗冠聪亦表示，应该认识到中共对台海的具体军事威胁，因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巴西国家卫生监测局星期三批准一项新规定，简化2019冠状病毒疫苗紧急和临时使用授权的程序，允许这些疫苗的第三阶段临床研究可以不在巴西进行。巴西国家卫生监测局的决定可能方便进口俄罗斯加玛利亚研究所的 Sputnik V 疫苗和美国药厂 Moderna 研发的疫苗。这些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都不是在巴西进行的，但是研究结果已经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在此之前，巴西国家卫生监测局规定，任何生产疫苗的药厂必须在巴西进行第三阶段人体试验，才可以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在巴西国家卫生监测局的这项新规定发布后，巴西卫生局星期三立即宣称，将与俄罗斯加玛利亚研究所和印度药厂 Bharat Biotech 协商购买3000万剂疫苗。 巴西卫生部希望最快在二月底以前就可以获得这些疫苗，以确保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疫苗供应数量。美国药厂辉瑞和强生、英国药厂阿斯利康以及中国北京科兴药厂研发的疫苗都在巴西进行第三阶段人体试验，但是目前只有阿斯利康和科兴的疫苗获准在巴西紧急使用。巴西从1月17号起展开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目前已有超过27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这些疫苗的 90% 都是使用了隶属圣保罗州卫生厅的布坦坦研究所与北京科兴药厂合作研发的疫苗 Coronavac。 圣保罗州政府与科兴药厂的协议还包括技术转移，除了研究所原有占地1880平方公尺的原厂房外，州政府亦从上年开始向私人企业筹资兴建一座占地约11000平方公尺的新厂房，预定今年9月底完工，12月份开始将不再需要依赖中国进口的原料来生产疫苗，每年可以生产1亿剂 Coronavac 疫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博士星期三在白宫关于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学校可以安全重新开放。学校安全地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教师需要接种疫苗。亚伦斯基说，老师的疫苗接种不是安全地重新开放学校的先决条件。在星期三教辞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拒绝了亚伦斯基的评论，说这些评论不是 CDC 的官方指导。普萨基说，如果亚伦斯基在这里，那亚伦斯基会说他们还未从 CDC 发布有关教师接种疫苗的官方指导以及确保安全重新开放学校所需的条件。 CDC 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此前投票决定，确定医疗保健工作者和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具有优先接种疫苗的地位。该委员会将包括教师在内的第一线工作者置于下一批接种疫苗的群体。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美国学校系统在上年转向远程学习后，正在面临重新开放的压力。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了超过2640万美国人，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造成至少447077美国人死亡。一些父母被迫留在家里看住细路，而不是去上班。同时教师对重返学校表示担忧，担心令他们的健康有可能受到威胁。CDC 在今年1月下旬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采取预防措施如戴口罩、远离社交场所和房间通风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在美国和国外的学校传播。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疫情救援计划，其中包括向学校和大学提供1700亿美元的重新开放资金，这笔钱将部分用于扩大测试规模。美国政府表示，测试是控制病毒传播的关键策略。白宫疫情响应协调员齐恩茨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拜登非常希望学校重新开放。齐恩茨敦促国会通过拜登的疫情救援计划。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这个星期将召集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讨论近期的市场波动问题，包括 GameStop 的交易事件。财政部发言人亚历山德拉·拉曼纳星期三表示，耶伦将召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发言人说，耶伦部长认为市场的诚信很重要，他要求讨论近期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近期的活动是否符合保护投资人和呈现公平有效的市场。据路透社报道， 耶伦已经获得道德操守律师的许可，来开展这项工作操守。财政部道德操守官员布莱恩·桑菲尔德在备忘录中表示，耶伦很难甚至不可能回避涉及市场波动的事务。近日，投资者在 Reddit 自由论坛的刺激下，向视像游戏公司 GameStop 投入资金后，令 GameStop 股价这个月暴涨。这些投资者试图扰乱 Citadel 等对冲基金对 GameStop 股价下跌的压注。GameStop 的股价从1月28号高点469美元跌至2月1号的91美元，截至2月3号它仍低于100美元。桑菲尔德写道，你是财政部长，其职责要求你参与关注该行业一系列的广泛事务。而据耶伦向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提交的文件，他曾经从华尔街获得超过700万演讲费，其中 Citadel 大约支付了80万美元，这个导致市场质疑 Citadel 或逼罗宾汉限制对 GameStop 等热门股的交易，同时亦怀疑耶伦能否秉公执法。国会参议员李克·史科特和其他6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决议，该决议说，如果中共不能够表明在保障基本人权，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运动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奥委会应重新招标2022年冬奥会，并且给一个承认和尊重人权的国家来主办。国际奥委会曾经在2015年7月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当时与北京争的城市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北京在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时，很多人亦曾因中共严重侵犯人权批评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斯科特办公室在新闻稿中引述议员的话讲，中共正在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限制香港人的人权，并威胁台湾。共产主义中国不应该被允许主办2022年奥运会，其在操作集中营、侵犯人权、系统地压迫香港人民。加入斯科特提出这一决议案的其他6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麦克·布莱恩、马可·卢比奥、托德·杨、汤姆·科顿、吉姆·英霍夫和马莎·布莱克本。参议员英霍夫说，很高兴和参议员里奥·斯科特一起重新提出这项决议，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迁出共产主义中国，并将比赛移到一个政府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国家。上个月川普政府卸任的最后一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19号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认定中共当局因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族穆斯林犯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拜登政府随后亦确认，认定中共犯落种族灭绝罪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两州议员行动，要废拜登违宪行政令；新疆在教育营对妇女实行系统性强暴；花纳税人几多钱？奥巴马建自己嘅总统中心，话完就完。中共国企科大讯飞离奇闪崩。市价蒸发109亿，香港民主运动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 议员正计划提交一份新议案，在州一级层面废除拜登不符合宪法的行政令。南达科他州亦有类似的跟进立法。美国国家档案3号报道，共和党议员正在采取积极行动和符合宪法的步骤，并且是在美国宪法的权力下进行。根据异议法律，如果北科达他州总检察长认为任何行政命令是非法的或者违宪的，行政命令将被废除，禁止任何州、县、地方机构或公共资助的组织执行。该立法提案由州众议员 Tom Carding 和北达科他州众议院其他八名共和党人提出。目前被认为有可能违宪被废除的行政令包括疫情或其他卫生突发事件，对包括煤炭和石油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监管、农业产业的监管、土地使用与环境、社会或治理标准相关的金融部门监管，还有对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宪法权利的监管等。此外，州众议员萨巴斯琴艾特尔特 Sebastian Ertel 还提出了一项法案，建立一个联邦法律中心委员会，对联邦立法部门的违宪立法将产生同样的影响。该委员会由州立法领导层及其任命的人员组成，将就某项联邦法律或法规是否违宪提出建议。如果委员会认为某项法律或法规违宪，北达科他州立法机构将通过一项关于是否废除违反法律或法规的并行决议。在决议通过之前，州、县和地方机构将被禁止执行该法律或法规。南达科他州亦有类似的立法，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总统行政命令的合宪性，列出了北达科他州立法中规定的其中六个问题。报道说，美国宪法的最高条款责成各州遵循符合宪法的法律，并且只在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决定权的问题上遵守。如果联邦政府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部门的行为违宪，那各州有权无视违宪的法令。中共新疆在教育营日前被揭露对维吾尔妇女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强暴、性虐待和酷刑。 BBC 3号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维吾尔女子阿齐乌敦作证，她在中国在教育营被关押9个月，曾三度遭到酷刑对待，后来又被轮奸，每次都有两三个人。阿齐乌敦获释后逃离新疆，现在人在美国。她对 BBC 表示，在教育营的女性每日晚上都会从牢房中被带走，然后遭到一名或多名蒙面的汉人强奸。她表示，在哈萨克斯坦曾向媒体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但当时她一直生活在被送回中国的恐惧中。她相信如果自己透露经历和看到的性虐待的程度，是会被送回新疆，会受到比以前更严厉的惩罚。此外，她说她自己亦感到十分羞愧。根据阿齐乌敦的证词，她和哈萨克斯坦籍的丈夫在哈萨克斯坦住了五年后，在2016年底回到新疆，抵达后两人受到审讯，护照被没收。几个月后，她被警方告知要和其他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一起参加一个会议，结果这群人被围捕并拘留。在拘留所一个月后，她得了胃溃疡，所以被释放。她丈夫拿回个护照回到哈萨克斯坦工作，但她却被当局困在新疆。报道称，中国有意留住和关押亲属，令到离开的人不敢扬声。阿齐乌敦说，每个牢房都住了14名妇女。她说，当她第一次看到妇女在晚上被带出牢房时，她不明白为了什么，她以为她们是被送到其他地方。直到2018年5月的某日，她和一个20多岁的狱友晚上被带出去，站在一个戴着面具的中国人面前。她说，狱友被带入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这个狱友一入了去就开始尖叫。我不知道怎样跟你解释，我以为他们在折磨他，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强奸。而阿齐乌敦则被带到旁边的房间，甚至被用电棍插入阴道电击折磨。阿齐乌敦形容，这些人你不知道他们是人还是禽兽，他已经经历过三次，而且折磨你的不是一个人，不只是一个加害者，每次都是两三个人。阿齐乌敦说，集中营里面还有不明原因的体检、食药，每15日被强行注射一种导致呕心和麻木的疫苗。被关押的妇女被强行安装宫内节育器或绝育，其中包括只有20岁左右的妇女。阿齐乌敦最后在2018年12月和其他在哈萨克斯坦有配偶或亲属的人一起被释放，逃到了哈萨克斯坦。在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支持下，他最后逃到了美国。 BBC 说，几名先前被关押的人和一名警卫都跟 BBC 说，他们经历过和看到过大规模的强暴、 性虐待和酷刑的证据。福克斯新闻2月3号报道，芝加哥计划耗资5亿美元建立奥巴马的总统中心，将于今年稍后时间开始动工。尽管这个项目声称主要是由私人融资，但是纳税人预计还要为这个项目支付大约 1.74 亿美元的相关道路更改费用。芝加哥市长罗利莱特福特 Lori Lightfoot 说，芝加哥现在已经成为这个黑人总统的总统中心所在地，但这个项目看起来不是很受民间的欢迎，并收到了大量的投诉。该城市南部的居民抱怨，这个设施由公共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组成，霸占了这个地区原来属于黑人居民的居住地方。还有不少居民反对这个项目改变当地杰克逊公园 Jackson Park 的设计。这个公园占地540英亩，被列为国家历史古迹，因为它是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的所在地，并由著名建筑师奥尔姆斯特和沃克斯设计。保护我们公园组织的主席赫尔博卡布兰在2018年5月就反对奥巴马这个项目。他星期三表示，将很快针对奥巴马基金会的计划提起新的法律诉讼。从去年黑命贵煽动暴力运动以来，芝加哥一直是暴力犯罪最猖獗、政府最纵容、市民受害最深的城市。而奥巴马卸任后，对他的争议之声越来越大，民间批评他刚上任100日，除了制造黑白对立、撕裂美国，什么贡献都没有，就拿到了诺贝尔奖。参议院后来的报告还显示，奥巴马政府曾明知故犯，变相资助恐怖组织，而恐怖组织 ISIS 在奥巴马时代崛起，奥巴马政府却无所作为。而拜登现在一系列的男女同志、性别认同、堕胎等等破坏社会伦理的措施，以及开放非法移民等，都是从前奥巴马政府那里继承过来的。2月3号，中国人工智能龙头科大讯飞 iFlyTech 股价突然闪崩跌停，一日内市值蒸发了 109.5 亿人民币。近期有传闻称，科大讯飞2020年度业绩不达预期，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未获股东大会通过。科大讯飞在3日晚间的公告中否认了上述的讲法。他说2020年度净利同比增加 50%-70%， 但众所周知，他的背后有中共财政的强力支持。该公司被指净利润八成是来自政府补贴。去年12月，美国商业部将77个中共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其中包括科大讯飞。科大讯飞和中共公安系统有紧密合作。根据2016年一份政府采购公告，中共将科大讯飞子公司定为新疆喀什市警方25个声闻收集系统的唯一供应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在声明中指，中国实体被制裁的原因包括向中共政府提供 DNA 测试材料，或高科技监控设备，参与迫害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人权等。科大讯飞细分业务主要由智慧城市、政法业务、开放平台及消费者业务等构成。科大讯飞参与了中共正在实施的全民监控战略。此外，科大讯飞被曝光正在帮助中共公安部建立国家声闻资料库，用于监控追踪民众。科大讯飞怎样可以获得这么多人的语音数据，亦引起关注。外界注意到科大讯飞的大股东之一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拥有超过8亿手机用户。香港民主运动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一个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组成的立法者团体提名了香港民主运动争取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香港所有建立和维护人权与民主的人。根据2020年6月30号实施的中共全面国家安全法，香港已经有近100人被捕，并被扣上含糊不清的罪名，例如分裂和颠覆一党专政的中共国家。半年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挪威时威胁不可以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等一群议员表示，我们提名的香港运动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香港和平倡导和维持人权与民主，并将继续和这些权利被侵蚀作出斗争。
民主党众议员詹姆士麦卡文 James McGovern 在1月31号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贝里特赖斯安德森 Britt Rice Anderson 的信中指出，很多民主倡导者已经入狱，有些被流放，还有更多等待审判的人，预计他们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被定罪和判刑。他们唯一的原因是通过演讲、发表、选举、和平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提名的目的是向这些近年来为反对国际条约和香港宪法所保障的香港公民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的人表达自己的声音。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参议员格雷厄姆指共和党人将会非常团结地反对川普弹劾案。众议院盖茨说，我愿意放弃议席家庭为川普辩护。众议员格林为不当言论道歉，说学到一个教训。民主党人计划将格林踢出众议院委员会。帕拿行政总裁马兹被解雇。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2月3号预测，共和党人将会非常团结地反对8号开始的第二次弹劾审讯，不会同意民主党人将前总统川普定罪。格林厄姆向美国报道表示，我们围绕着弹劾违宪、弹劾一位已经卸任的总统是违宪的这个观点，共和党会非常团结。格雷厄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共和党议员。他说，如果对某人感到失望就是一种犯罪，那我们全部都有麻烦。他指的是民主党指控川普在1月6号的公开发言犯了煽动叛乱罪，因为川普说如果副总统彭斯不能够挑战选举人团结果，就不会那么喜欢彭斯。川普的弹劾辩护律师表示，弹劾是违反宪法，应该立即撤销。同时川普当时的发言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亦都没有煽动暴力。另外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盖茨星期三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可以放弃他的议员职位甚至家庭，以便能够为川普在弹劾听证会上辩护。盖茨2月3号在接受班农战情室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川普目前只是得到低水准的辩护。他说他和共和党同僚都讨论过为川普总统辩护的问题，并且咨询了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他们被知会必须要放弃议会席位才可以在8号去参议院帮川普辩护。就事件盖茨表示，他爱他的选区，亦都珍惜他在议会中的议席。但是当我想起川普总统结束他的任期的方式，以及他发起的美国优先运动结束了对我们的人民构成的危险时候，如果川普总统要求我为他辩护，那将会是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我会放弃我的议席，放弃我的家庭，去为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总统辩护。我确保他得到一个不会随意放弃全面的辩护。这个辩护不会因为担心失去一些中间派和共和党议员就不敢发声。他表示，川普为伟大的美国做了很多事，在弹劾会上川普应该得到和他的付出对等的辩护。参议院的弹劾审判，民主党人需要获得17名共和党人的赞同才能够确保将川普定罪，预计最终将川普定罪的可能性极低。之前对拜登提出弹劾的女议员格林，在一次激烈的闭门共和党会议上，为她过去的争议性言论以及认同 QAnon 阴谋论道歉。国会散布引述两位在场的消息人士的讲话，格林向她的同事表示，她对阴谋论的好奇是个错误。她说她学到了一个教训，知道在社交媒体上应该放些什么。格林还说，虽然她表示歉意，但是他相信他自己说的任何说话都不足以令媒体或者民主党人满意。在他发言结束的时候，部分共和党成员起立鼓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发声明，谴责格林在担任众议院之前的不当言论，但是就拒绝对格林采取惩戒行动。 佩洛西办公室星期三发声明嘲讽麦卡锡内约，并且暗示他是 QAnon 领导人。同时，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在星期四就是不是剥夺格林的两个委员会成员的资格进行表决。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霍耶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今日上午和麦卡锡谈过，很明显除了在会议投票表决将格林在委员会中除名之外，别无选择。这项议案要求在今次国会会期的剩余时间里面，格林将不再担任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委员。格林在2月3日表示，民主党正在进行一场消除民众运动，并且说主流媒体拒绝报道他的反驳意见。他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共和党人，你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你们的子女和教育生活，窃取我们的自由，以及抹去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星期，几位共和党领导人将矛头指向格林，当中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们指责格林宣扬疯狂的谎言和阴谋论，说这个是共和党的毒瘤。但是格林说，真正的毒瘤正是麦康奈尔和那些只是知道怎样优雅认输的选举软弱的共和党人，这些就是我们正在失去我们国家的原因。1月30号，格林说他得到前总统川普的支持。与此同时，众议院的一些共和党人，包括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吉姆·乔丹和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李格斯等知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格林。早前国会众议院亦都发生过另一宗要求取消众议员的委员会资格的案件。去年12月，媒体爆料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斯沃韦尔和中共女间谍芳芳有染，是中共间谍获得政治情报的目标。斯沃韦尔属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掌握着美国的高级机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将斯沃韦尔由情报委员会中除名。哈拿行政总裁约翰马兹星期三晚上宣布，他已经被解除了公司行政总裁的职务。哈拿董事会在1月29号决定终止他的职位。哈拿董事会由亿万富翁罗伯特密室的女丽贝卡密室管理。在一份备忘录中，马兹说，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的产品愿景、我对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念以及我对哈拿应该怎样管理的看法不断遇到阻力。在过去的几星期里面，为了令哈拿网站继续运作，我付出了无数的时间，并且不断地进行战斗。但是此时此刻，哈拿的未来已经不是掌握在我手上。马兹表示他计划休息几个星期。马兹还说，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和平台的人，这一场是真正的美国梦。一个在客厅里面想到的想法，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相当价值的公司。我不会说再见，只是暂时告别。今年一月初，科技巨头苹果和谷歌在应用商店删除了哈拿，理由是哈拿对用户发表的暴力内容缺乏管制。针对哈拿被下架，马兹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购买苹果手机的人显然都是苹果的用户，他们认为哈拿要对哈拿的所有用户产生的内容负责。按照同样逻辑，苹果必须对使用苹果手机的所有非法行为负责。推特、面书甚至苹果自己都没有被要求用这个标准，但是就以这个标准要求哈拿。另外，1月10号，亚马逊停止提供哈拿的网站托管服务，理由是哈拿多次违反亚马逊的服务条款。之后哈拿一直处于离线状态。哈拿在1月11号起诉亚马逊，要求亚马逊恢复网站托管服务，但是地区法官罗斯坦1月21号驳回了哈拿的请求。在1月8号推特封锁川普的账号之后，哈拿的用户出现大幅度的增长。马兹表示，在哈拿出现爆炸式增长之前，这些科技巨头从来没有讲过哈拿不遵守规定。他认为大科技公司针对哈拿的行动是一场扼杀市场竞争的协同攻击，因为我们成功得太快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